停招公务员只是前哨，业界警告中国出现类破产城市，中企上市公司年报普遍压线交卷。惠誉认为中国楼市销量如果减三成，会有三分之一房企资金短缺。中共数据保护法引发新一轮外企撤离潮，特斯拉股价重回强势地位，机构调高明年预期。美国明年有这些食品面临明显涨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对不断升级的经济压力，中共多个地方政府面临严峻债务危机，业界警告一些城市可能会出现类似破产的局面，而公务员降薪、停招等问题直接反映出地方债的严峻局面。12月28号，社交媒体集中关注黑龙江鹤岗招停基层公务员的消息，有行业人士披露，实际上目前鹤岗已经处于类似破产躺平的状态，地方政府连续两年没办法偿还政府债务，宣布了财政重整。实际上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将债务推给上级黑龙江省政府，给上级看着办，而省政府亦可能将鹤岗的债务问题往上一调，等待解决。现在还有很多东北城市的债务问题都难以解决，离正式躺平只是迟早的时间了。同日，财新网刊载关于中共财政部集中讨论地方政府债务的报道，其中提到中共当局在27号的全国财经工作会上强调安置地方债，并设定两个新的衡量指标，以衡量赤字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限额，以缓解地方债问题。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林聪和此前表示，中国经济过去的20年基本上就是房地产经济靠土地财政，各级政府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现在即使2022年中共一定程度打开银行闸门放水，房地产亦翻不到过去了，这个导致中共的土地财政难以维系。中共不管中央还是地方都是靠举债度日，从2022年到23年开始，地方政府面临偿债高潮期，接下来的问题很严峻，地方政府的财政短缺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务员的生计。黑龙江鹤岗不是个例吗？在早些时候网传有大量的消息显示，包括江苏、江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部分政府机构已经宣布了为公务员降薪、叫停年终奖的消息。在2021年7月份，江西省南昌市水利局贴出的声明，要求员工在10日内退回单位上半年发放的政府奖励金。林聪和指出，12月10号中共经济工作会议的声明出现了25个稳字，现在最不稳的地方就是政府开不出公务员的工资。早在6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一份通知，内容就是关于清理违规发放公务员工资津贴补贴的。通知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公开，但是可以看到媒体报道中说，各地政府都在学习这个通知。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并不高，高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各种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的政策性奖励。如果这些体制内人员没了这部分收入，可以想象中共靠利益塔建的所谓党内凝聚力很可能会迅速瓦解。根据最新发布的调查，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年报压线交卷的情况，六成以上的上市公司选择将年报发布的时间一拖再拖，导致报告时效性出现延迟。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调研报告，在10000多家在中国或海外的上市中期中，越来越多的企业集中在4月中下旬压线发布，这个比投资者对报告披露的时效性要求受到影响。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 中国经济而家处于唔景气状态，地产行业首当其冲，而且北京政府仲喺度整顿科技、娱乐等行业，动荡基本波及整个中国嘅经济层面，公司普遍受到大环境嘅影响，业绩唔好系公司拖延发行财报嘅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中企的海外融资渠道亦在近期收紧，受美股监管升级的影响，包括滴滴在内的中企巨头宣布了从美股退市，回香港上市的消息。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12月份在社媒评论指出，美国对中资企业财报的监管越趋严格，美中金融脱欧已经成现在进行式，新的变化亦影响中资股的未来评价。离开美国后，这些中资股恐难再享有高本益比。而香港股市一时间不能够容纳咁多的中企回港上市，巨大的卖压比港股更加一蹶不振。最大的输家好可能是投资中企的外资，账上的中资股可能惨赔。知名评级机构惠誉指出，目前中国地产市场的风险未能够得到缓解，如果明年地产行业销售收入减少 30%， 在40家中国主要地产商中，会有三分之一接受评级的房企陷入资金短缺，如果地产行业收入下降 15%， 会有1%的企业现金流出问题。公开的数据显示，在11月份中国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了 16.31%， 已经连续第五个月下降，新的房屋价格出现2015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面对地产市场遭遇的问题，中共政府在12月份多次发布放松地产行业政策和加大基建投资的信号，中共央行亦进行了降准、降息等政策调控，但是这些举动目前还未有能够成功刺激地产市场。对于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惠誉在12月份的报告中指出，在明年上半年，中国地产行业的到期境外债务规模将占据中企海外债总数的 45%， 债务总额将增加到668亿美金，相较2021年上半年的规模增长 35.9%，较下半年的规模增长 17.6%。 中共政府12月份实施数据保护法，比在中国经营的外企造成新的挑战，包括领英和雅虎在内的一些外国公司选择在近期退出中国市场。行业指出，由于中共政府新颁布的数据政策增加了外企的运营成本，一些企业已经不再认为中国市场具有吸引力。不久前，中国的领英服务因为触犯了中共政府关于人权活动者的审查条款，宣布不会在中国市场提供服务。雅虎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度缩减在中国的业务，公司在2013年关闭了在中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并在2015年关闭了北京办事处。尽管如此，雅虎仍然留在中国市场，直到北京政府11月1号颁布了新数据保护法为止。雅虎撤出中国的声明在中共颁布法规后不是几耐做出的。虽然公司没有详细讲明其离开中国的原因，但是有行业高管表示，中共的新规则将要求跨国公司对处理和存款数据的方式进行大幅度且代价高昂的改造，这个将增加企业的成本。美中科技战一书作者向企表示，中共实施的数据政策预计将在明年全面发挥效果，中共监管机构亦持续监管国内企业，预计明年可能会针对网络广告和推荐系统推出更多监管政策，这个导致中国的科技产业明年承受更多来自监管领域的损失。12月28号，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被指重回强势地位。市场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日时间内，特斯拉的股价上涨了 18.6%， 同日有证券机构宣布调高特斯拉的股价预期。彭博社报道说，韦德布什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将特斯拉明年的目标价格上调至$1,400，调幅达到30%。韦德布什的分析师说，特斯拉处于明显的实力地位，预计在明年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明年，特斯拉还可能会在柏林和奥斯丁开设工厂，以满足欧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分析师认为，预计中国市场明年对特斯拉的需求还会快速上升。在28号，特斯拉开盘上涨2.5%，至每股$1,093。在这个之前，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宣布接近完成出售持有的10%股份，增进了市场的买入预期。研究公司预计，受通胀和供应链问题的影响，在明年上半年，美国整体的食品价格将平均上涨5%。华尔街日报引用超商行业高管的评论说，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物流和包装的成本更高，预计蛋黄酱和冷冻食品等主食价格会增加，葡萄酒、啤酒等产品亦会涨价，进口酒类更是如此。而受到运费增加的影响，蔬菜等产品的价格将会有显著的上涨。行业预计，在明年几乎所有美国食品类商品的价格都会受到涨价影响，涨幅将在2%至20%之间不等。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在1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6.8%，达到1982年以来最高的增速。食品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里面上涨了6.4%，其中肉类的价格涨幅最明显，牛肉类产品价格上涨近21%，培根上涨21%，猪肉排上涨12.7%，鸡肉类涨价超过9%，鱼类涨价8%。同去年同期相比，美国超市的谷物产品价格涨5.7%，鸡蛋涨价8%，咖啡涨价上涨7.5%。业界指出，预计明年全球范围的食品市场都会面临价格波动的问题。在粮食涨价的情况下，美国农民普遍希望在明年增加粮食作物产量，以追赶供应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